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一年前才刚回到台湾，我是刚回到华神教书的新老师。之前呢，我跟我太太在加拿大多伦多在那里待了7年，我们一结婚就过去了，我就去读神学，预备要回来华神教书这样。那我们在那里住了7年，也在那里有了一个女儿，她今年刚要上小学，所以大概是6岁这样。那随着我女儿年纪越来越大，她问我越来越多信仰方面的问题，她也渐渐了解她爸爸的工作是教跟圣经有关的东西，问我越来越多问题。大概2年前4岁左右，她跟我说她想要更认识耶稣，大概是因为好像爸爸妈妈都觉得认识耶稣很好，还说认识耶稣让这两个人更彼此相爱，这听起来很神奇。他也想要来认识耶稣，所以呢，我们就陪他一起读小孩子的福音书，是有图片的那一种，大部分都是图片的那一种，少数的字让我可以不用花太多力气想故事，就读那些字这样。那我们一起陪他读小孩子的福音书，特别是前3卷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还有路加。他对 Jesus Baby 就是耶稣刚出生，然后还有后面的医治的时候，有时候也医治一些小孩嘛，所以他也很喜欢这两部分。那当然也对最后的死跟复活很有兴趣。可是慢慢的，我发现他问我的问题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复杂。像他问我说，耶稣复活以后就到天上去了吗？那为什么还说耶稣还在我们当中？为什么甚至还说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还说，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认识耶稣？我没有在教会看到耶稣，我没有在教会看到有男生头发长长的，就算有好像看起来也不太像。还有为什么说认识耶稣会彼此相爱啊？就是还听起来很神奇就是了。那整个过程中，我和我女儿也慢慢的从前3卷福音书慢慢的来到了约翰福音，你会发现他画风都变了，前3卷的故事跟约翰福音的故事那个画的内容会不太一样，也慢慢的来到保罗书信。我是发现约翰福音还有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经文，还蛮适合用来回答我女儿这种她渐渐长大，渐渐问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但是也需要有一个稍微具体的答案，毕竟才6岁。那为什么说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要到教会认识耶稣？教会里有耶稣吗？在教会认识耶稣，就是像去听像他爸爸这样的人讲跟耶稣有关的事情吗？还是在教会认识耶稣有一些更多的事情要去认识？我先说，虽然我今天的讲道有受到我女儿的影响，有受到她的启发，但是请大家放心，我并没有拿我讲到的稿子直接回答我的女儿，所以大家听的时候不需要为我女儿感到难过，觉得我怎么会拿这种内容去回答我女儿这样。那基本上我跟我女儿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女儿有稍微发现约翰福音介绍耶稣的方法跟前3卷介绍耶稣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连画画的方式都不太一样。这样讲好了，如果大家在教会待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在教会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演圣诞戏剧。那圣诞戏剧的脚本主要从哪里来呢？是从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来的。因为这2卷圣经记载了很多又温馨又戏剧化的耶稣降生的故事，也是我女儿最早最有兴趣的是 Baby Jesus 的故事。包括天使向玛利亚报信，这是很温馨的一刻，告诉他要生下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包括希律王追杀耶稣，这是非常刺激的一刻，很适合演。也包括天使向牧羊人显现，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幕，通常都是全黑的舞台突然光就打出来了，那天使就向牧羊人显现，告诉他们天上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这些故事特别是马太跟路加福音里面关于耶稣的故事， 很适合教会在圣诞节的时候拿出来演，又温馨又荣耀又戏剧化。而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的记载其实也非常的戏剧化，如果你仔细看，甚至我觉得我女儿的那一本小孩子的福音书，小孩子的圣经，他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页的时候，非常的震撼。他画什么呢？他试着画约翰说太初有道，太初有道，有一位道在太初的时候，在宇宙万物都还没有被造出来的时候，这位道已经与神同在。我甚至无法描述那个图到底是怎么画的，画的还不错。约翰说这位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位道就是神，他是在父神怀里的独生子。父神怀里的独生子听起来好话，但是他是在永恒中在父神怀里的独生子。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真实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这一位成了肉身的道，他在永恒中在父神怀里，是独生子，就是耶稣。他来到世上与我们同在，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他就回到父神那里。但是他又差派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约翰福音来到第十四章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当耶稣快要上十字架，快要完成救赎的工作的时候，耶稣就介绍这一位圣灵。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介绍这一位圣灵，因为他快要回到父神那里。他说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十四章二十节，耶稣说你们就知道我在父的里面，你们在我的里面，然后我也在你们的里面。这其实是非常戏剧化的内容，非常震撼人的宣告。这一位在父神怀里的独生子，他这样说，你们就知道我在父的里面，然后呢，你们是在我的里面，然后我也在你们的里面。这当然是很难把它演成教会的圣诞戏剧，至少我的智商想不太出来这要怎么演。的确这段话是很抽象的，耶稣他本来就是跟父神完全同在，他在父的里面，然后降世为人在我们当中，他现在说我们要在他的里面，他也要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奥秘为什么能够被成就，关键就在这句话的前后文，关键就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介绍的这一位圣灵。透过圣灵，这位在父怀里的基督要在我们的里面，也是透过圣灵，我们要在这一位基督的里面，而他在父的怀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观念有点抽象，一方面基督要在我们里面，一方面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对于这个观念，包括约翰自己，历世历代许多的基督徒都努力的要解释这个观念，包括我今天也要努力的解释这个观念。这些努力解释这个观念的人，也包括写哥林多前书的保罗，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信息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也努力的要解释这个观念。当然我不是说保罗写这段经文是在写解经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并不是要解释约翰福音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句话，他不是在写解经书。事实上保罗写的比约翰还早，这样的观念在约翰福音之前就已经有了，耶稣就已经教导了，耶稣就已经教导他要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在他的里面。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不是在处理约翰福音的经文，他有他自己的问题需要去面对。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在面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正在处理的问题就是跟圣灵有关，就是跟圣灵有关，就刚好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所介绍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一位圣灵。这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要解决的问题。 怎么会问题是圣灵？听起来很讽刺，的确很讽刺。虽然这位圣灵是要叫我们与基督完全的合一，要叫我们彼此之间也完全的合一，因为透过圣灵，不但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也在同一位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要完全的合一。但是很讽刺的，圣灵的恩赐却在哥林多教会成为教会不能合一的原因，成为教会里彼此纷争、彼此争吵的原因。从同一位圣灵得到不同恩赐的人，他们彼此争吵、彼此嫉妒、彼此轻看。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后面会说，难道眼睛可以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吗？眼睛跟手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眼睛可以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吗？难道头可以对脚说我不需要你吗？当然保罗的回答都是不可以的。在哥林多教会，圣灵本来是要叫人合一，但是哥林多的信徒却为了圣灵的恩赐，他们没有办法合一。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他要带领这些领受圣灵恩赐的人，带领这些拥有不同的圣灵恩赐的人，带领他们回头再去想领受圣灵是怎么一回事。领受圣灵是怎么一回事？怎么领受圣灵？原本是要叫我们合一，却使你们成为不合一的，却成为你们不能合一的原因。领受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像约翰福音说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保罗在这里解释领受圣灵，他也从这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关于个人内在的变化，是圣灵进到我们的身体的里面，这是圣灵从我们个人的内在产生变化。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是关于群体外在的塑造，是整个群体对一个个人从外在的塑造，是我们在圣灵当中被放进基督的身体里面，而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受到群体外在的塑造。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个人的内在产生变化，圣灵从我们个人的内在对我们产生变化，另外一个是透过外在群体的塑造。保罗从这两个方面各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各用一个比喻来解释领受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两方面的观念，内在的跟内在的，内在的跟外在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以及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领受圣灵至少有这两个方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以及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对于第一个，圣灵进入我们个人的身体，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这是第一个。就好像约翰福音说的，基督都在我们的里面啊。对于这个观念，保罗用的比喻是喝，喝水的喝。十二章十三节最后，保罗说：“我们都同饮于一位圣灵。”所以呢，就好像喝东西一样，圣灵进到我们身体的里面，然后也就像喝东西一样，圣灵从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产生变化。我们在喝东西的时候，那个喝下去的东西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喝东西不管看你喝什么哈，它可能让我们解渴，让我们消暑，让我们恢复精神。喝东西也可能让我们中毒，或者拉肚子，或者让我们喝醉。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常常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常常告诉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就好像喝东西一样，你喝进去的会改变你，喝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影响。保罗在这边用的就是一个会从里面给我们带来影响的比喻。当我们同饮于一位圣灵，当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个人的里面的时候，或者说当主耶稣透过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这就对我们产生影响，从里面产生影响，给我们带来变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又说，因为主的灵，我们就变成 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当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当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要我们从里面产生变化，然后最后呢，就是要变成主自己的形状。因为这个变化是从主的圣灵来的，他要叫我们变成主自己的形状。什么叫做变成主耶稣他自己的形状？这包含很多不同的层面，包括以基督的心为心，包括效法主柔和谦卑的样式。但是在这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里，变成主自己的形状，关于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所带来的那种改变，保罗特别谈到两种改变。第一个呢，是我们最初最早最一开始的那个改变，就是十二章三节说的，我们会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给我们带来第一个最关键最早最一开始的那个改变，我们会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会公开做见证，我们会受洗进入主的名下，我们会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这是最初最早的改变，而且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改变，这是我们第一次向世界宣告我们从此是属神的，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日后还会不断地做出这样的宣告，圣灵会在里面不断地催逼我们，不断地做出类似的宣告。但是第一次的时候，是我们受洗向世界宣告从此我们是属基督的人。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十二章十三节他也提到了受洗。圣经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或者也可以翻译成透过一个圣灵，借着同一位圣灵，我们都受了洗。受洗是当我们受到圣灵的改变，在最一开始发生的事情。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因此我们就受洗，表明这个从圣灵而来的改变。事实上，整个十二章十三节是保罗时代早期基督徒他们在洗礼的时候用的仪式的经文。就好像我自己的教会信友堂，他们是用马太福音的主导文做教会一开始的一个仪式。那早期基督教 早期基督徒的教会，包括哥林多教会，他们是用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作为洗礼的仪式的经文，有时候也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大家如果有机会对照一下，两边经文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跟加拉太书三章二七到二八节，两边经文几乎一模一样，是早期基督徒洗礼的时候用的仪式经文。只是加拉太书那边还多了一点点，多了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早期基督徒他们当中有男的有女的，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有奴隶的，有为奴的，有自由的。这其实是不太寻常的一件事。早期基督徒他们在受洗的那一刻，他们就向世界宣告，虽然我们是男的，有男的有女的，虽然我们有希腊人有犹太人，虽然我们有为奴的，虽然我们有自主，但是那些都是世界上的分类，但是那些都不再能定义我们的身份。从受洗的那一刻，他们就透过这个经文宣告，他们就进入了新的团体，他们就成为属耶稣基督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定义他们的不再是之前的那些背景和身份，定义他们的成为是他们成为耶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是为耶稣而活的人。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里，男的女的，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他们理论上是不会凑在一起的，他们理论上是不会一同在这里聚会，一同分享主餐，一同唱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但是从受洗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透过这段经文宣告，从此以后他们是属基督的人。 一个人能够愿意做出这样的宣告，这是保罗所看重的第一步的改变，是从圣灵而来，是圣灵进到一个人的里面所带来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它不但是个人的，它同时也是群体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出身背景，不论种族，不论社会上的角色，不论教育程度，不论富足或贫穷，当我们被圣灵改变而信靠耶稣，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就从此进入一个新的群体，这是一个群体性的改变。十二章十三节，我们成了一个身体。原文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身体。二十七节又说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进入了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保罗谈到圣灵带来的更进一步的改变，也就是在那个最初的公开宣告耶稣是主这个最初的改变之后，更进一步的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继续的改变我们。其中一个呢，就是圣灵会赐下不同的属灵的恩赐。我们在教会里大概会常常发现，我们的确在信主之后，很可能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会慢慢培养，会慢慢发现我们有不同的属灵恩赐，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常常发现我们的属灵恩赐其实常常跟自己过去的背景，自己过去的教育程度，自己过去是怎么出生怎么成长，自己过去所受到的栽培或训练，跟这些是有关的。但是也可能在教会的生活里慢慢培养出不同的恩赐来。那无论如何，当一个人挥别了过去的身份，进入教会，进入基督的身体，圣灵会引导他，不论是他过去所拥有的，或者是在教会生活中慢慢培养出来的这些恩赐，圣灵会引导他拥有，会引导他发挥这些恩赐，而目的呢，是要使身，是要叫众人，叫整体得着益处，是要建造同一个身体。因为每一个得着恩赐的人，就像同一个身体里面的某一种肢体，或者说某一种器官，我们都像手或脚一样，都进入了同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所有的恩赐，所有器官的功能，都是为了建造这一个身体，都是为了教会整体的好处。这也就带领我们来到领受圣灵的第二个面向。领受圣灵不只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在里面感动我们，在里面催逼我们，在里面改变我们，我们会感受到那个内在的激动，内在的感动，内在的感想，内在的变化。但是还有第二个面向，是外在群体的塑造。除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主耶稣的灵不只在每一个个人的里面改变我们，主耶稣的灵也在教会里从外面改变我们。当保罗描述圣灵从内在改变我们的时候，他用喝水这个比喻。当保罗谈到圣灵在群体里从外面来塑造我们的时候，他用身体这个比喻。圣灵为我们所带来内在的改变，有一个重要的方向。我们如何知道那是圣灵从内在改变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改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外在的群体塑造来引导的。这个方向是由外在的群体塑造引导的，而这个外在群体的塑造，就如同主耶稣他自己的引导，因为这个外在的群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外在群体引导的方向，就是要共同建造基督自己的身体，就是要共同建造教会，就是要使教会得着益处。简单的说，圣灵在你的里面改变你，他要把你改变成什么样子？他要把你改变成可以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的那个样子。 你又怎么知道你正在往那个方向改变？这个基督的身体会从外面一步一步的塑造你，这个从外面的塑造跟圣灵在你里面对你的感动，他们会互相呼应，他们会一个里面一个外面互相呼应的来塑造你这个人。这个塑造是我自己觉得它真实的在我生命里面发生。我刚刚说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待了7年，我去读神学，那我读的学校是多伦多大学，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惊讶，因为它是一个世俗的大学。多伦多大学里面有至少5间神学院，就好像有宗教人文社会学院啊什么的，有5间神学院。我注册的那一间是唯一的福音派神学院，这5间里面唯一的福音派神学院。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环境，我现在回想起来会很感恩这样的环境。它一方面让我在唯一的福音派神学院里面，所以我有受到信仰上的关心，信仰上的照顾。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人在一个世俗的大学里，所以我接触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福音派神学院，也包括其他自由派神学院，更包括宗教系、近东研究学系，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叫 Classics， 就是古典学系。他们研究什么呢？研究斯多亚，研究伊壁鸠鲁，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希腊学派，是保罗在使徒行传，我忘记第几章，18、19章左右，他去雅典的时候遇到的这两个学派。那Classics 这个系就是在研究这两个学，不止这两个学派了，就是那个希腊经典。那在这样的环境里，对我的学术的成长非常有帮助啊，因为我学术上必须互动的不只是保守的基督徒们，还包括自由派的，还包括宗教系，他们是基本上是没有信仰为前提在做学术研究。那这部分我非常感恩，他对我的学术成长非常有帮助。但是我现在回头想起来，我更感恩的大概是我注册在一个保守福音派的神学院里。我也感恩在这7年的过程当中，我仍然有持续的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那我发现因为有外在群体的塑造，让我内在的感动有一个固定的，有一个方向可以依循，有一个建造教会这样的方向可以依循。例如我最后在找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的时候，我原本要找一位宗教系的老师，为什么找他呢？因为他是全多伦多大学相关领域最有名的超级大师。他不是神学院的老师，他是最有名的超级大师，他研究的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不是历史，对他来讲那不叫历史背景，他研究的是历史，基督教才是背景，对他来讲他研究的是历史，那个才是主体。那我原本要找他，因为他是超级大师，所以我找他，那我想办法把我的兴趣跟他的兴趣结合起来，设计了一个比较庞大的东西。因为我的兴趣不是历史，为什么我的兴趣不是历史？因为我持续的参与教会，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步，那是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为什么我的兴趣偏偏就不是他有兴趣的那个东西？我就是觉得无聊，我就是想要研究对教会更有帮助的东西。我觉得是因为7年来我有持续的参与在教会里，那最后我勉强设计出来那个太大的东西，他也是很友善的告诉我，这个东西好像太大了，其实你自己有兴趣的那部分就足以做一个博士论文了，我看你还是找另外一个人当指导老师吧，我还是愿意在你的那个 committee 里面继续帮助你历史的这部分。整个过程我并没有受到什么逼迫，是蛮平和的，但是有一个硬生生的分野是我跟这一位历史大师都必须承认的，就是我对他的研究其实没有兴趣，我想要研究对教会、对信仰团体更有直接帮助的东西，那他对那个没有兴趣，因此我们的方法论也不一样，所以我最好还是找另外一位指导老师。那 我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我当初就找了那一位大师做指导老师，我今天大概会在一个跟信仰没什么关联的研究机构里面，我真正的研究内容会变成历史。这可能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这就我毕竟是念过道硕的，我是有全职呼召的，所以我的呼召并不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成为一个历史学者。那所以我觉得外在群体的塑造，那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外在群体的塑造影响了我内在的感动，影响了我内在的兴趣，影响了我看什么会触动我。事实上，那一位历史大师，他的研究对我还是有帮助的。例如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一段，保罗所用的这个身体的比喻，其实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常见的比喻，这是我从他的著作里面看到的一个东西。当时的政治家很喜欢这个比喻，当时的政治名嘴们，就好像今天在电视上的政治名嘴，他们很喜欢这个比喻，他们常常用这个比喻来达成他们一些政治上的演说，一些修辞。那保罗的用法呢，跟当时的政治家有一些很像的地方，也有一些很关键不一样的地方。保罗透过这个身体的比喻所传递的观念，跟当时的政治家有几个关键的差别。当时在保罗的时代，许许多多希腊罗马的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演说家，他们都喜欢用这个身体的比喻告诉他们的民众说，我们都同属于同一个身体。他们不是说进入一个身体，因为他们通常是对一个既有的城邦，例如雅典城来讲这个东西，并不像保罗是让各种不同阶层的人进入一个新的群体里面啊，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那这些人，这些政治家、演说家，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对一个城邦的人民说，我们都是生命的共同体，我们都属于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不应该彼此分门别类，而要彼此合作，我们不应该彼此分门别类。这跟保罗在25节说的一模一样，我们不应该彼此分门别类啊，连希腊文的用字都一样啊，我们应该要一同来关心共同的利益，因为我们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为整个身体的好处来努力。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当时一个政治演说家叫 Agrippa，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政治演说家，他当时面临一场大规模的劳工罢工抗议，这些劳工认为他们被社会的上层、被贵族剥削了，因为都是劳工在工作，贵族就只负责享受，所以劳工决定要罢工，他们也决定不要再缴税供养这些贵族，因为规模太大了，所以可能一时镇压不下来，所以就出动了 Agrippa， 他去讲了这个身体的比喻。他说，有一个身体，好久好久以前有一个身体，他有一天呢，这个身体的两只手跟两只脚决定要罢工，不干了。手跟脚说，都是他们在工作，然后那个呢，肚子呢，都不用工作，就只负责吃，吃饱了就躺在那里等下一次吃饭，等手跟脚再去工作，再去弄来下一餐饭给肚子吃，吃了肚子越来越肥啊！他手跟脚非常不高兴，他们决定不做了，他们不要再去供养肚子了，不要再去工作，不要再去弄来下一餐饭。Agrippa 讲了这个故事，他就问他的会众们他的民众们尤其是那些劳工们，Agrippa 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可以想见，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肚子饿坏了，然后整个身体都瘫痪了，手跟脚当然也遭殃了，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身体，大家都是生命共同体。这个是保罗时代的政治家 Agrippa， 他使用身体这个比喻，他要传达的信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信息跟 Agrippa 很像，但是也有非常关键不一样的地方。跟 Agrippa 一样，保罗也谈到身体里的各种器官、各种肢体，保罗也谈到 这些肢体是生命的共同体，没有一个可以对另外一个说我不需要你，没有一个可以说我不需要你所以我要罢工。保罗也是建立在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理由上，劝勉哥林多的信徒要为整个身体的好处来着想。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当 Agrippa 用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理由要打压劳工他们的抗争，要说服这些劳工回到工作的岗位上，当这些政治演说家这么做的时候，保罗用身体的比喻确实要大家更多注意那些软弱的不体面的肢体。希腊罗马的政治演说家用身体的比喻告诉当时的人民，不平等是正常的，这是希腊文献里面演说家们最常用来跟身体这个比喻连在一起的主题。这个主题叫做不平等是正常的。不平等是正常的，人生下来本来就有不同的阶级，注定要过不一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身体有不同的肢体，手跟头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手跟肚子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本来就要做不同的事，不平等是正常的。这些政治演家说，演说家他们用生命共同体说，劳工们你们不要罢工，继续供养这些贵族。而当这些政治罗马的演说家用这个方法去合理化社会阶级的不平等，保罗却是用身体的比喻做了几乎可以说是刚刚好相反的事情。保罗说，不论你 来自社会里的什么阶级，我们都因为同一个圣灵而受洗，也就进入了同一个身体。不论你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不论你是男是女，不论你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不论你来自哪一个阶级，你都在同一个圣灵里进入了同一个身体。而当我们进入了这个基督的身体，神看我们都是宝贵的。神透过圣灵赐下不同的恩赐，要我们彼此相顾，要我们共同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而在这当中，神更要我们顾及那些众多肢体中人以为不体面的，人以为软弱，人以为不俊美的。保罗说，神更要装饰这些看起来软弱的肢体，神更要叫整个身体一起得荣耀。所以当希腊罗马的政治演说家们他们说劳工不要抗议，要继续工作供养贵族，保罗却说那些看起来体面有光彩的肢体要格外看顾那些软弱不俊美的肢体。当演说家们说要让贵族吃饱好叫整个身体可以生存，保罗却说要叫这些软弱的肢体得荣耀，好叫整个身体一起快乐。荣耀属于整个身体。什么是荣耀？怎么样的身体，怎么样的教会可以彰显出荣耀？这个观念从来都是在基督里的教会与世界的分别，这个观念也是在基督里受圣灵引导，受圣灵从内在感动的人与世界的分别。这个观念正是保罗与政治演说家的分别。什么是荣耀？怎么样的身体，怎么样的教会可以彰显出荣耀？希腊罗马政治家他们看见的荣耀是由下往上的荣耀，是少数人代表整体的荣耀，是属于领导者的荣耀，是属于头的荣耀。但是教会的领导者是耶稣基督，他是由上往下走的，他是道成肉身的主，而且是透过他的道成肉身，他才向世界彰显了神的荣耀。是透过他的道成肉身，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认识这位在父神怀里的独生子，认识这位父神的荣耀。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荣耀，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这位在父神怀里的独生子，他顾及我们的软弱，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彰显神的荣耀， 就是这种顾及最软弱的肢体，他彰显神的荣耀，就是这样的心，这样的爱，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就是叫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叫我们以他自己的榜样彼此相爱。然后当我们一同住在这位基督的里面，当我们一同进入基督的身体，我们就要在教会当中实际的操练这种从基督而来的心智，这个从圣灵而来彼此相爱的生命，而基督的荣耀就是在这当中彰显出来。约翰福音17章21到22节，耶稣为了信靠他的人，为了那些在他里面的人，他是这样向父神祷告，他祷告说，正如你父神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个祷告所说的内容，正如你父神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样的荣耀大概不容易在圣诞节让它演出来，但是这样的荣耀它每一天在教会的生活里上演。这样的荣耀是耶稣道成肉身，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进入他的里面所彰显出来的荣耀。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因为我们都进入了基督的身体。盼望我们透过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盼望我们透过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彼此建造，让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也是透过这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认识那一位在永恒中在父神怀里的独生子，认识他道成肉身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荣耀的主，你也是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透过道成肉身，让你的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将我们连成一体，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被你自己来塑造，成为你的形状，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彰显出你亘古长新的荣耀。我们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